兄姊妹，新年快乐！昨天本来我知道教会有一个新年晚会哈、那我和富美呢，本来很希望能够来参加的，但是后来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和那个国庆都有去嘛哈、我们就是有个结婚典礼啊，所以我们就后来就没有办法来了，就盼望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来啊，来听听看弟兄姊妹的见证啊。听说昨天有些人有做见证啊，我们是最喜欢听弟兄姊妹来见证哈、看看神是怎么在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来做工的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在开始信息以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特别是我们当中有孩子的，对不对？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我们孩子在学校里面，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想想看，我们最担心什么？是他们功课不好吗？还是怎么样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担心的？在我们家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孩子在学校里面没有同伴，有没有？是不是？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人非常非常担心的，甚至超过说他的课业好不好，这我都觉得还是其次。因为我们害怕说我们的孩子在学校怎么样落单了，好，甚至怎么样，因为落单还有可能怎么样被人家凌霸，是不是？这都是我们非常害怕做父母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说孩子在学校里面落单的时候，那种孤独感觉是不是很恐怖的？好，会抓住这个孩子的心嘛，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孩子落单。好，其实是不只是小孩子害怕落单，我们大人会不会害怕孤单呢、落单会不会？也都会的，对不对？好，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所以可见那个孤独的感觉哈，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处理的一个情绪。好，孤独的感觉是非常难以处理的一个情绪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在教会里面，好，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逐日的去敬拜当然是非常重要，对不对？但是在团契里面也非常非常重要，啊，团契生活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团契不像逐日聚会这么大，对不对？所以有些平常是比较被人家忽略的弟兄姊妹或朋友呢，可以在团契里面得到关注，啊，我们可以把爱呢来向他们来怎么样来表达，好，所以在这一点上面，也就是对我们基督徒都是一个很大挑战，哈。教会里面非常非常需要这些能够去关怀那些落单的那些弟兄姊妹，因为我在这边要强调一下哈，孤单的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处理的一个情绪啊，这是一个今天我要做开始的地方哈，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哈，马可福音的我们要看的呢。是在第十一章的一到第十一节，哈，和周报上面呢列的那个内容不太一样，哈，有一点点怎么样往前一点，因为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哈，我发现说一到十一节它就已经是自成一个系统了，哈，它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呢我就决定说缩小范围，哈。我们今天只看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一到第十一节，啊，一到第十一节，我们要来看看哈，主耶稣呢，他是如何的来看待这孤单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耶稣是100%的神，对不对？这是我们都承认的。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说，耶稣怎么样？他也是100%的人，啊，他是不打折扣的100%的人，好，这是我们正统信仰里面，好，我们认识到说神，我们的耶稣呢是神，但是也是人，啊，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非常非常爱主，是不是？我们非常爱主呢，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耶稣是神，但是有时候讲到耶稣是人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就有点犹豫，啊，怕怎么样？怕把耶稣给看低了，哈，但是我们不用害怕。因为在我们正统信仰里面，我们知道耶稣是100%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看说我们的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他是如何的去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 来处理说他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在这个段十一节里面，他到底有什么地方呢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好，所以透过今天经文我们会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说耶稣呢是怎么样，他既是非常的孤单，但同时呢他又是一个不孤单的人。好，再讲一次哦，耶稣是怎么样，既是孤单又是不孤单的一个人。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在第十一章，好，我们先看第一到第六节。好，第一到第六节，这经文背景是什么呢？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个经文的背景是受难周。好，受难周，受难周一周就几天？七天，对不对？这是讲到耶稣他还在世上的时候，在最后的那一周，好，最后的那一周，我们通常基督徒称那一周为受难周。好，在这个受难周里面呢，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耶稣他自己侍奉呢，会达到一个最高的高潮。好，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在这受难周里面，许许多多的人从外地来到耶路撒冷，来到耶路撒冷 来过节，来献祭。所以耶稣也是要来这边过节，也是来这边献祭。但耶稣他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他一般人不一样的是什么？他是自己亲自来献祭，他要将自己献为祭啊，自己就是那献祭的羔羊，为了要赎去世人的罪恶。好，所以他和一般的人来到这耶路撒冷，他自己呢还有不同的地方，还有个特殊的目的。这个地点呢发生在哪里呢？第一节里面他讲到耶稣是来到伯法其和伯大尼。弟兄姊妹特别注意一下伯大尼，伯大尼这个地方，这个两个城市呢，这两个小村庄不是城市哈，这两个小村庄是非常非常距离非常近的哈，它是在耶路撒冷城之外的一个两个小村庄，非常接近哈，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不远的地方。好，然后呢在一到第六节这边呢，耶稣在这边做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安排。好，奇特安排，他差派他的门徒去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呢到了那个村庄以后，好，到了那村庄以后呢就遇到一只什么呀，小驴驹。好，小驴驹，然后就把它直接牵过来就好了。如果有人问说你为什么把那个小驴驹牵走呢？你只要告诉那个人说什么，说主要用它，就是这么简单，你什么东西都不用解释。所以门徒就照着耶稣的话来到那个小村庄里面，看到一个小驴驹绑在那里，摔在那里，拴在一个柱子上面，就把它牵过来。果然那个小驴驹的那个主人呢，就问了这个门徒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小驴驹给牵走？然后门徒呢就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他，就把他说这是主所要用的，然后呢就把那小驴驹怎么样，就把他牵走了哈。在这边没有解释哈，没有解释说为什么那个小驴驹的主人呢会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就让他牵走了。但我们知道这边到底在做什么呢？这里是要展示说耶稣呢他的无所不能，还有他无所不知，他是神的这个属性。他知道门徒去会发生什么事情，也知道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个主人一定会把那小驴驹怎么样释放出来，供他自己来使用。所以这边是要展示神，展示耶稣的那个神的那个属性在那里的哈。在这边我们要问一下哈，为什么呢？这个小驴驹有个特性，它是一个怎么样？没有人怎么样？没有人骑过的一个小驴驹，也从来没有用过的。为什么要用一个没有骑过的小驴驹呢？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在献祭的时候呢，是要使用不曾过负过轭的这种动物，或者牛或者羊，不曾负过轭啊，轭在身上，好，这个是为什么呢？好，这就是神的一个定规，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要没有耕种过的，没有负过轭的。所以这个小驴驹呢怎么样，他没有怎么样，没有载过别人的，好，他本来他被养大就是要来载别人的，但是呢在这里他没有被用过的。好，所以连甚至在旧约里面我们发现哈，非利士人他好像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把这个什么 把那个约柜送回来的时候，他不是派了几只牛把他送回来吗？那个牛也是没有怎么样，没有顾过饿的。所以耶稣在这边怎么样呢？耶稣我们刚刚说，耶稣在受难周他来到耶路撒冷，他是什么目的？他有一个独特的一个目的，就是怎么样，他要来献祭。所以我们知道他现在他所骑的这个小驴驹呢，也是一个怎么样，是合格的一个小驴驹，是可以献祭的。所以以至于说这个小驴驹呢，跟这个耶稣身份怎么样，是相合的，相配的，都代表说这小驴驹是有资格可以做这个献祭的祭牲的。好，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呢，跟耶稣的目的呢是非常非常相合的啊。好，我们要问了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耶稣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本来是王，对不对？他如果要表达一个君临天下的这种怎么样，这种威风的话，他应该要骑什么？他应该骑着什么进入耶路撒冷？雄壮的战马，对不对？来表达自己的雄壮威武。可在那个时候，他有没有这样做呢？他没有这样做，他骑着什么？他骑的是小驴驹啊。所以他这边，耶稣在这边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要表达什么？他表达他是一个谦谦的君子，他是一个来到这边是和平的来到当中的，好，不是来征服。他不是来征服人类的，他乃是向他百姓表达什么？表达他的温柔，表达他的慈爱。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世上的一个目的啊！他来到耶路撒冷城，他就是要来做献祭的啊！所以耶稣进城了以后呢，我们发现哈，再往下看呢，到七到第十节这边，所以耶稣进城的时候呢，就举城怎么样？震动，对不对？我们知道。好，当时耶路撒冷的这个百姓呢，知道耶稣来的时候呢，就给予耶稣最大的欢迎哈。因为这许多人哈，我们知道当时他们或者曾经亲自的看过耶稣行使神迹，又或者说他们曾经耳闻过，知道耶稣怎么样行使很多神迹奇事，然后呢也怎么样也治病赶鬼哦这些事情，所以呢他们就认定耶稣是谁。他们认定耶稣是谁？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认定的这个耶稣是弥赛亚。好，当然我们知道他们这样的认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是对的，好，的确没有错，我们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只是说他们当时他们并不明白这耶稣这位弥赛亚在受难周的时候要进入耶路撒冷，他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他们心中对这位弥赛亚心里面呢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认为这弥赛亚就是那位王，好，一个刻板的印象，说王就应该要王该有的样子，这就是当时他们心里面所想的。可是他们心中那个刻板的印象和耶稣所要这样要做的，要将自己献为祭呢，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呢是冲突的，两者是怎么样，是不合的。所以既然呢，既然犹太人他们误会了，在这受难周耶稣要来到耶路撒冷这个目的是什么，他们既然不了解这目的呢，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当然就照着他们对这个王啊，耶稣这个王的这个怎么样刻板的印象呢，啊，照着这样去想呢，就做了他们该做的举动。好，他们认为什么？他们认为这弥赛亚要来就是要拯救他们的，而且不但要来拯救他们，而且要恢复这以色列国的这个荣耀，恢复以色列国这个荣耀。所以他们就做了几件事情。好，在六到第十节这边，第一个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把衣服铺在地上，好，让耶稣骑着的驴驹子从衣服这样子就走过去。这很像我们现代人什么？现代人欢迎一个重要人物的时候，我们用什么？用红地毯，对，用红地毯。那个时候他们不是用红地毯，啊，他们把衣服铺在地上来欢迎这位王，啊，他们认为这样王要进来，应该要有这样荣耀，所以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而且呢，他们也在地上铺了很多的树枝，啊，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也讲到说，他们手拿着 棕榈树的棕榈树的树枝拿在手上面哈。为什么要拿棕榈树的树枝呢？因为那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哈，这棕榈树树枝呢是代表在神面前的一种庆祝、收成、感谢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认为王要来了，这是一个丰收，应该要感谢，应该要庆祝，所以他们做第二件事情。不但呢这样子呢，他们还在那边高唱何萨那，何萨那，何萨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救我，上帝救我 ，Help me， 救我，从这个呼求当中呢，就是一种赞美，就很像我们今天早上那个波比聚会，我们一定要知道波比聚会到底它里面意义在哪里。波比聚会意义就是说，我们先看到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看到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然后我们献上感恩。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赞美，就是一种赞美，赞美上帝拯救了我们，为我们所做的。所以何萨那呢，就是救我 ，Help me 那个意思，它里面呢就是一种赞美的意思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很快的就回到今天的最后一节，第十一节，我们很快就会 get to the point 哈，到第十一节。我们要知道哈，当时呢这些来高唱何萨那来欢迎耶稣的这一群人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他们当中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因着各种不同的想法，对这弥赛亚不同想法来去欢迎耶稣的。他们其中当中有一些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比例，有一些人呢怎么样，他们很可能在过几天以后受难之后，最后几天的时候就跟着一群人去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这群人里面是蛮复杂的，当然有些是真正的相信耶稣人。所以在第十一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十一节呢，它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转折点，它是一个转折点。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节哈，这边讲到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有没有往哪个地？那往哪一个都市去了？伯大尼哈，这个我不应该说都市哈，是一个小农村哈，小农村到了这个伯大尼去哈。我们他进了圣殿，这个我们不讲，我们只说耶稣之后去哪里过夜，到伯大尼过夜哈。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第十一节和前面那十节呢，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哈。在一到第十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在那边受到极大极大的一个欢迎，大家都欢迎这个弥赛亚来了，要做他们王。可是为什么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呢，耶稣怎么样呢？在这边他就退回去到小村庄里面，到一个相对贫穷的一个伯大尼这个地方。为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难道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这么多人来欢迎他，难道在耶路撒冷他找不到一个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地方可以在那边留宿吗？这难道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吗？弟兄姊妹，你们想想看，他为什么要退回到第一节里面所讲的那个小村庄里面呢？其实这里面是有两个原因的啊，两个原因的啊。第一个当然是个负面的原因，第二个是正面的原因。负面的原因是在于说，耶稣认识那些欢迎的这些人，他知道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他们里面是存在很多的困难在里面的，很多问题的这些人，所以耶稣其实并没有完全接纳他们，这是一个负面的原因，所以以至于说他就没有留在耶路撒冷。第二个是一个正面的原因，他为什么要退到伯大尼去？因为伯大尼怎么样，那里面是有非常吸引耶稣的地方，所以耶稣怎么样呢，就宁愿选择这伯大尼作为他过夜的地方。事实上哈，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我们配在一起看就知道，耶稣在那受难周最后一个礼拜都是到什么，每一个晚上他都出城去，每一个晚上他都到怎么样，都到橄榄山。橄榄山上面呢就是有这个伯大尼的村庄，所以耶稣有相当多的时候是留在伯大尼的。包括前两周我来这边分享的时候，我们讲到说玛利亚献上香膏 那是倒数第二晚上，倒数第二天，不是第二个晚上，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呢，耶稣也是在伯大尼这个地方，以至于说玛利亚的机会怎么样，就高了耶稣，啊，那个是，所以耶稣在最后这个礼拜受难周的时候，经常的来到伯大尼这个地方，啊，所以耶稣是有个负面的原因，要远离这些群众，然后呢，他有正面的原因，他要来到这个伯大尼这块地方，啊，我们再仔细看一下第十节，在第十节，你看看这些人，他在呼求上帝的时候，呼求耶稣的时候，他是怎么讲的？他说：“那将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对不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像以色列人有那种旧约背景，不太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要说那要来的大卫之国呢？”我举个例子，我们可能会比较清楚啊。在我们中国，我们现在有一首歌，我们弟兄这边不知道你听过啊，民间的一首歌，叫做《古月照京城》。没有听过这首歌啊，没关系。里面有一句话，它里面是唱什么？里面说要再造一个辉煌的汉江和唐土。啊，听得懂吗？再造一个辉煌的汉江和唐土，我们中国最伟大的朝代是哪两个朝代？汉朝和唐朝，啊，汉朝和唐朝。这边说要再造一个辉煌的汉朝的疆界，啊，唐朝的土地，啊，汉江和唐土。啊，当然我现在讲起来了，弟兄姊妹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去听那首歌的时候，那是民间的一首歌。你会心里面会怎么样？中国人听到这个会怎么样？我们谁不希望说能够中国人啊恢复这种古代的我们的汉朝那个时候的盛世，对不对？唐朝的盛世，因为我们中国人被欺侮了好几百年，上百年，哈，上百年，对不对？列强侵入，被欺负。那这个时候，我们听到这种歌的时候，心里面是不是有一种向往？非常向往，说今天中国人有一天再次强大。在这世界上面，我们再也不被人家欺负，然后呢，我们能怎么样？可以扬眉吐气，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应该要有这种骄傲感在里面。好，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当初在第十节里面讲这句话的，他里面背后的一个心态，说他为什么要称赞那个我主大卫之国呢？因为在大卫那个时代呢，就相当于大卫对这个。那个时代对以色列人就相当于唐朝汉朝对中国人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因为大卫那时代是他们最怎么样最顶峰的时候，好，是他们国力最顶峰的时候，他们盼望怎么样呢？盼望那个朝代能够被恢复过来。在这个时候呢，公元大概一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那个时候已经灭亡了大概将近600年，然后呢，在这600年当中呢，他们被很多很多外族所欺负，哦，非常欺负。他们希望，非常非常希望能够从这个异族当中、统治当中，哦，能够被救拔出来，而且呢，能够恢复这古代大卫之国那个时候的荣耀，这是他们心里面所讲的。但是呢，耶稣怎么样，深深知道他们这种心理。可是这个心理和耶稣所想的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在这个时候受难周来到耶路撒冷，他的目的就是要献祭的，他把自己献上，他不是要来做以色列的王而已，他也不是要恢复这以色列古时候那个辉煌的日子，这都不是他的一个目的。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想的是要为世上的人来怎么样，来把自己献为祭，来拯救世人。所以以至于说耶稣呢，他刚刚我们说的，他就要用那只小驴驹，哈，因为那只小驴驹没有被他骑过的，啊，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哈，可以作为献祭的。当时在这耶路撒冷城里面来欢迎耶稣的这些人，没有几个人能够认识到耶稣呢，他真正这一次来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所以他们怎么样呢？这些人高唱何撒那的这些人，他们心里面并没有怎么样被预备好，啊，他们并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耶稣说我的国怎么样 是不属于这世界的，啊，他不是要来这个世界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度，他乃是要在这世界里面要建立一个上帝自己的国度，啊，不属于地上的政权的一个国度，啊，这是他来的目的。所以在这本福音书还比较看不出来，如果你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就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那边讲到说，很多人看到耶稣所行使的神迹奇事呢，就信了他的名。啊，约翰福音在第二章那边讲到，这些人看了耶稣所做的事情，就信了耶稣的名。啊，那你这样很高兴啊，对，听说有人要信耶稣，高不高兴？我们弟兄姊妹会不会很高兴？有人信耶稣的名，可是第二章里面他怎么讲？他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因为他知道万人每一个人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他知道当时在耶路撒冷里面这么多人相信他，因他的名而信他的名的人，这些人当中很多人是用一个不对的一个态度来认识这位上帝的。事实上耶稣在世上经常做这样的榜样，当他在最受欢迎的时候呢，就悄悄的怎么样，就退出去了，退到哪里去？耶稣退到哪里去？退到旷野里面去，退到旷野里面去祷告，去亲近上帝。啊，记得哈，耶稣是怎么样从人群当中退出来。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讲的这孤独的问题。孤独的问题，我们说到哈，孤独是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一个情绪。每一个人都很害怕，你们害不害怕？害不害怕孤独？我很害怕啊！在我过去有一次参加一个大教会啊，因为换个 city 以后，到一个大教会里面去，有半年的时间没有人跟我打招呼的，没有人跟我们家打招呼，因为没有人认识我们。每个礼拜天主日来的时候 ，OK， 没有很少人，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参加团契，啊，我们还在观察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心里面非常孤单，每次就是两个人坐在那里，啊，这孤单的感觉我们要承认哈，啊，那是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一个情绪问题哈，啊。但是我们这边看到说，耶稣怎么样？他选择孤独，他选择孤独。你看当时这么多人欢迎他，他却从人群当中呢怎么样退出去？所以我们在这边有没有看到孤独怎么样？或者叫孤单啊，孤独呢有它正面的价值。它并不是完全是负面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OK， 基督徒一定要知道，孤独呢，在某些情况下，它是有正面的意义的，它并不是完全负面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这个榜样，他这边他不只是面向孤独啊，迎向孤独，而且他是不逃避，他是主动的怎么样进入到孤独里面去，这不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吗？他从人群里面退出来，完完全全退出来。耶稣并不是活在一个热闹里面的人，他不是，他不看重这个热闹。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什么？耶稣他不是一个网红，我们听过网红，网络的红人啊，成天在那等着什么？网红的人要等什么？有人按个赞，对不对？哦，一个、两个、三个、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啊，按个赞。耶稣不是一个网红，啊，他不是活在粉丝里面，啊，粉丝是什么 ？fans 啊，活在粉丝面前。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怎么样？他反而怎么样呢？他选择在适当的时候，他就退出了人潮。当他晚上需要过夜的时候呢？按照他人来想，他想说他在耶路撒冷，如果他真的要人家招待他，在当时他会得到什么样的招待？他会得到什么样的招待？帝王般的招待，对不对？因为所有人都捧他为王，所有人都认他为王，所以他如果要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呢一定很多人要把他招待得像帝王一般的。可是他不看重这些，他如果看重这些的话，他当年也不会去诞生在哪里，诞生在马槽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不是这样的人哈。这里面就告诉什么？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功课，耶稣从人群里面退出来。所以我们怎么样，这对我们应用是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世俗的价值观在影响着我们。但是耶稣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神对我们呼召是什么？要从世界里面出来，要从世界里面出来，要叫我们不要去随大流，好，不要追随 世俗的标准思想，好，要常常保持自己一个非常冷静的头脑来观看这世界的一切。好，我们在神的面前经常有一个祷告的心，好，祷告的心就是从这世界的价值观里面要退出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把我们自己问题呢交托给上帝，让神来解决我们问题。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要怎么样，要安静下来，经常要借着祷告，好，经常要有一段独处的时间，好，从周遭人群里面退出来，好，退出来，然后呢在上帝面前来祷告。当然我们这边所讲的哈，我们并不是说要像耶稣一样哈，要到旷野里面去，不一定，主要是说我们心要从世界里面退出来，退出来，从这世界里面退出来，在上帝面前保持我们这个非常怎么样，非常冷静的一颗心。好，这边讲讲教会历史，稍微讲点教会历史。好，我们知道在公元前300年，好，公元的前面三个100年，教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什么迫害，非常非常迫害。所以那个时候有个名词叫什么呢？叫做红色殉道。红色殉道，为什么叫红色殉道？要殉道人要怎么样？叫流血，对不对？殉道人叫流血，那叫红色殉道。可是当300年的时候，300多年以后，罗马接受了基督教做国教以后，这迫害就渐渐的怎么样，就没有了，不再迫害基督徒了，反而还尊这个基督教为国教。所以有没有迫害的？就没有迫害了，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时候就兴起了另外一个殉道，叫什么殉道？刚刚说红色殉道，现在变什么殉道？白色殉道。白色殉道是什么呢？这些人是怎么样呢？他们就效法耶稣基督呢，就退到旷野里面去。在当时呢，他们就退到沙漠里面去，在沙漠里面苦修，在沙漠里面来对付自己的罪。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被称为沙漠的教父，沙漠教父。这教父不是天主教的名词哦，哈，教父是当时在前面几百年的时候，凡是对基督教这个教会领袖有贡献的哈，这些人都被称为教父。当时这些人呢就被称为沙漠的教父哈。在当时沙漠教父里面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怎么样虔诚，对后世影响非常大，然后呢他就成为怎么样修道运动之父，成为修道运动之父。弟兄姊妹，我们修道院好不好？我们这边好多修道院，天主教留下来的修道院好不好？有很多问题，修道院的确有非常非常多问题。我这边一点都没有需要主张要修道啊，修道院那样子方式，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参与的，因为他修道院呢后来就变质了，然后也僵化了啊，这并不是我们应该去鼓励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早期的这些所谓的沙漠教父啊，特别是安东尼啊，他们真是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啊。他们讲究非常讲究灵修的，非常讲究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的，然后呢他们也非常的怎么样，有很多经历，知道说要怎么样去处理这孤独的问题，孤单的问题。好，所以安东尼在那个时候就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好的榜样。他教导人们怎么样的能够脱离了世俗的影响，好，然后来到上帝面前，安安静静的在神面前。所以因为他们敬虔的榜样，的确激励后代很多很多的人们效法他们一样，经常的怎么样，在心思里面，不一定是在肉体，好，在心思里面从世界里面退出来，在神的面前。好，但是我们知道哈，安东尼他虽然非常强调这种灵修，强调退出来哈，但是安东尼还有一件什么？他有属灵的同伴，他并不是孤单的哈，他并不是只有一个人，他还有属灵的同伴，他也非常强调弟兄之间的这种交通， 也强调弟兄之间的彼此认罪，他非常强调这一点。好，所以我们知道安东尼在当时呢，他有一群朋友的。好，我这边要讲一个朋友，他其中一个非常非常，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圣徒，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做亚他拿修。亚他拿修，弟兄姊妹没有听过的，可以跟我复诵一遍，亚他拿修。亚他拿修，为什么要记这个人名字呢？他太重要了，在教会历史里面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三位一体的教义就是在他一生的奋战当中所保留下来的，最后坚持住这个教义，以至于说我们现在读三位一体的时候，虽然我们还有这个怀疑有那个怀疑，但是我们在大方向上面不会有错。但这个基础是谁奠定下来的呢？就是亚他拿修。亚他拿修，所以我们刚刚说安东尼和亚他拿修怎么样，他们是怎么样，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两个有个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经常需要从人群当中退出来。但是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不同的地方就是安东尼他是自愿的去来到沙漠里面去怎么样，去亲近上帝。但是呢，这亚他拿修呢，他不是自愿的。他当时为了跟这个亚流主义啊奋战，以至于说他经常的怎么样上上下下，他曾经被这个罗马皇帝下放过五次，放逐到外地去，而且在这五次当中好几次呢，他是生命差点要被人家谋杀的，但是呢他都没有放弃，但是因为他为真理而战，坚持到底，最后呢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呢才真正的被这个教会所认识的。然后在当时，在他那个时代呢，在这个地中海的边缘，亚洲、非洲、欧洲这些地方，很多的教会呢才真正认识到三位一体是这么样重要的教义。所以这个人对教会的贡献是太大太大了，所以自己说弟兄姊妹不能不知道这么样一个人。好，我们知道安东尼和亚他拿修呢，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孤独的人，但是怎么样呢，最后他们成为彼此欣赏的一个人。所以属灵的道路上面我们有两个需要，哪两个需要？今天所讲一个就是孤单，我们需要有孤独的时间，我们需要有孤单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把人怎么样，其他人的对我们的影响暂时的放到一边去，这是要有孤单的时间。但同时呢，我们需要什么呢？刚刚第二个所讲的，我们需要友谊，我们需要属灵里面的那个友谊，我们需要属灵里面弟兄姊妹彼此的激励。好，所以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我们来看，再重新来看，看到这个第十一节啊。所以耶稣在我们这边摆下了一个榜样啊。好，在前面那十节，他不是活在人群当中，他退出来，好，来亲近上帝，对不对？但是呢，他同时呢，虽然他有孤独时间，对不对？他退出来，他孤独，但是他也有同伴。他到哪里去？到哪一个小村庄去？他到伯大尼，啊，伯大尼。所以伯大尼是一个非常吸引耶稣去的地方，啊，也非常吸引耶稣的地方。所以至于说今天啊，教会在教会界里面呢，有些教会的名字就叫什么？伯大尼教会，有没有？你们听过这样教会啊？或者说教会里面有个组织啊，有个像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叫什么之家，恩典之家啊。这个恩典之家如果在别的教会里面，他可能不一定要取这恩典之家，他可能称它为什么伯大尼之家啊，伯大尼之家啊，因为那代表说那里是一个上帝所吸引上帝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耶路，我们刚刚说的。耶稣在最后这一礼拜他进入耶路撒冷城，对不对？这么多人在这个什么，这个，要追捧着耶稣为王啊，他本来在那个地方是可以非常轻易的找到他可以安歇的地方，而且是非常舒适，可以享受帝王一般的这种招待的。但耶稣并没有选择，他反而在受难周的最后这一礼拜，经常的每一个晚上，不是经常，每一个晚上他都要到橄榄山上，然后经常的来到伯大尼这块地方。所以难道耶稣在耶路撒冷城找不到一个地方让他休息吗？还是说耶稣一直在找什么？ 耶稣一直在找一个家，而这个家却在耶路撒冷城找不到。耶稣反而什么样，在哪里找到？耶稣反而在伯大尼找到了伯大尼之家。为什么说他在伯大尼里面找到一个家呢？因为在那边有个家的感觉。因为伯大尼有谁在那里？有谁在那里？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玛利亚就是我们两个礼拜以前所讲的，他抓住那个机会，他听到耶稣对这些门徒们的教导，他心里面怎么样？要抓住的机会，他相信耶稣所讲的必然要成就，以及他抓住的机会去告耶稣，把他最爱的奉献给耶稣。那边也有一个他的姐姐叫什么？马大，非常非常爱主，要侍奉主。他虽然有些问题，但是问题可以矫正过来的。有时候我就觉得，我做的不一定对，这一点啊，有时候我觉得说，一个爱主但做错事情的人，可能会好过一个不冷不热不爱主的人，不做事情的人。你爱主的人做错事情的话，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更正。但是如果不爱主的话，很多事情就很难办了，冷淡。所以在那个地方，伯大尼有个爱主的马大在那边侍奉主，还有一个谁？从死里面复活的，死里面复活那谁？拉撒路。拉撒路是什么？他就是最好的福音担当。我们说拉撒路就是最好福音担当，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他不用讲话，很多人就因为拉撒路的缘故来到去听看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他是最好的福音担当。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开放家庭的西门，在那么大的危险当中，暴风圈当中，他居然敢开放他自己的家庭，他冒着他自己生命的危险，杀头的危险，他开放他的家庭。就是这么样一个怎么样爱主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原因，以至于把耶稣常常的吸引到伯大尼里面去过夜。所以耶稣经常怎么样退到旷野里面与神亲近，但是呢，他也常常的退到哪里去呢？他也常常退到这伯大尼，因为在那边有一群亲密的同伴。所以伯大尼可以这样讲，伯大尼是一个主爱之家，对不对？有主爱充满的地方。但是相反过来可以讲，伯大尼也是一个爱主之家，他不只是主爱之家，也是个爱主之家。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呢，他自己作为100%的人，他也是需要属灵的同伴，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他需要这个属灵的同伴。弟兄姊妹，我们最好的属灵同伴应该是谁？我们最好的属灵同伴应该是谁？主耶稣是吧？对对，我说耶稣是神哈，我说最就人来讲，人际关系里面最好属灵同伴是谁？丈夫妻子，我们配偶，配偶。今天上帝既然把我们放在地上做我们配偶，这个就是有一起承受着生命恩典的，所以配偶应该是最好的属灵同伴，应该要常常的在那里交通，常常的在那边祷告。虽然我们做不到，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做不到，但是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努力的地方，是不是？阿们，阿们。好，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除我们配偶以外呢，我们也需要多多结交其他的属灵的同伴，我们要彼此怎么样？要关心啊，要彼此关心，以至于说在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勇敢的、温柔的提出劝诫。平常时要怎么样？要关心，在银行里面要存款，到了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从银行里面怎么样提款？你不能不存款，然后呢，只是想到的时候才提款，怎么样？就太晚了，是不是？你平常不存款，你怎么提款？一样的，在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平常时不常常关心、关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必要的时候，你想要提出什么指正的话，对方会听你的吗？或者说，对方即使听了你，心里面也不服气，是不是？这种关系就很容易打坏了。好，所以我们这边讲， 好，最后我们要讲一点点，就是这个应付这孤单，要怎么样应付孤单呢？就是要与神亲近。好，然后呢，在属灵上面有几个温柔的、忠心的、正直的属灵同伴，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这条路上奔跑。好，所以我想有个结论是什么呢？属灵的道路呢，既是孤单的，但又不孤单。同不同意这句话？属灵的道路既是孤单，又是不孤单的。为什么？为什么是孤单的？因为我们的心灵，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心灵经常需要退出来。所以英文有一句叫什么
？retreat。
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 retreat， 就是退休。你们参加过退休会 ？retreat。我们经常心里面需要退出来。我们不能去追随着世俗啊，随大流啊，中文讲随大流，人云亦云，让这世界上面的思想霸占我们的心。但是你从这世界里面退出来的话，其实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孤单？你在这世界上面，人家都不认识你啊，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属灵的人参透万事，世界上的人怎么样，却不认识他。这是应该属灵人应该要有的这种生命的一个特质。所以属灵道路是孤单的，属灵道路是孤单但又不孤单。为什么是孤单的呢？因为我们选择了上帝，我们选择了要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们不随从世俗。好，所以这当中一定是要付上一些代价，一定要付上一些代价。因为没有付上的代价的信仰都是一个廉价的信仰。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应该像什么？像真拿达香膏，上礼拜所讲，两个礼拜前所说的，要像真拿达香膏，而不是停留在什么拿达香膏。给拿达香膏就是说有那个香味，但却不纯，啊，却不够纯。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要好好的在这些事情上面，要真正的是。有一颗敬虔的心，有一颗敬虔的心。基督徒的道路是既是孤单却又不孤单。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孤单是因为我们有属灵的同伴，因为我们有属灵的同伴在那边。现在我和富美，我的妻子，我的姊妹呢，我们在寻求这个全时间的侍奉主。其实主是太宝贵了，主是他太伟大了，他配得我们放下一切的来去侍奉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所欠缺的是什么？我们所欠缺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呼召，非常非常一个清楚的呼召，让我们清楚知道说这是他所要我们去做的。只要有那呼召以后，我们就不再去算计什么，知道？要算计你就不敢做了，你要算计的话你就不敢做了。 OK， 我们不会去算计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条道路是什么，是一条舍己的一个道路，而且这道路呢也是一条孤单的道路。我们是被预备好，我们知道这是个孤单道路，我们只欠上帝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护照。我们以前哈，我们在还做研究生的时候呢，我们就服侍那些学生啊，我们就服侍很多很多学生，看到这些学生一批一批的就离开了啊，有些信主，有些没信主，或者有些到外地以后才信主的都有，好，都有。我们当初呢非常的关心他们啊，非常关心他们啊，他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关心他们，他们要找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关心他们。但是我们要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生病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不见得有人知道我们的需要啊，不是说他们不关心，但他们不见得会知道。所以这就是一条孤单的道路，这就是一个孤单的道路。所以我今天啊，我们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有几年时间没有去再做学生工作了，但是我们对这个学生工作非常了解，知道在当中服侍这些弟兄姊妹呢很辛苦，那是一条非常非常很深沉的一个舍己的道路，把自己摆下来，不见得能够看到成果的。所以如果你是学生，当年有人服侍过你的，你真的要感谢他们，要感谢他们。但其实不只是学生工作，教会很多很多工作呢都是这样，都是非常孤单的道路。有时候只要你敬虔度日，你就是会觉得孤单的，就会觉得孤单的。好， 但是不要害怕，我们刚刚说的属灵的道路既是孤单的，也是怎么样，也是不孤单的，我们有属灵的同伴。所以我们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快要结束了哈，弟兄姊妹，耶稣在地上就是最好的榜样。耶稣孤不孤单？他孤不孤单？他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他祷告，对不对？祷告到泪，祷告到汗流，像什么？像大血点一样流下来。他们都在干什么？睡觉。所以耶稣孤不孤单？耶稣孤单。当他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呼喊什么？他呼喊神啊，神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他担当我们的罪恶，以至于他跟天父要尝到那个分离的那个痛苦。所以他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他的孤单达到了极点。但是以赛亚书怎么说呢？我这边念，大家应该很熟的。以赛亚书他是怎么样预言这件事？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所以耶稣虽然他受尽了痛苦，但是他怎么样？他必看见什么？后裔。这就是说他要经过死里面复活。弟兄姊妹，要经过死里面才能够复活。我们今天要经过孤单才能够到达不孤单。好，要有先有不孤单，先要有孤单的经历，以后我们才能够找到更多的那种真实的那种属灵的同伴。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越有那种受苦和孤独的经历的，就越使我们怎么样呢？越使我们有那个同理的心。有同理心呢，我们就更容易去找到属灵同伴。所以最后我要讲的，就再重复一次刚刚讲的，当我们越有受苦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越有什么？刚刚说的，越有什么？同理心。你没有受苦，你就很难有同理心，对不对？你又没有经历过烫伤，你怎么知道烫伤人他的痛苦在哪里啊？你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受苦的经历以后呢，我们才有同理心。有了同理心，就会帮助我们什么呢？找到属灵的同伴，就是这么这样简单。所以属灵的道路既是孤单，也是不孤单的。属灵的道路就是一个死里面复活的一个道路。你没有先经过死，你哪能经历复活呢？我们没有受苦，我们哪能够将来能够享受那个福乐呢？这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在等候，我和父妹我们在等候上帝的呼召，看我们是不是要出来侍奉，是不是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侍奉。如果神真的让我们有这个福气，这是很大的一个福气，能够蒙神的呼召出来服侍，很大的一个福气。我最后要讲这么一句话，如果我们真有这个福气，我知道我们来到这边跟弟兄姊妹一起配搭侍奉，教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事工要发展，很多的困难挑战都在这边，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有一样不可少的是什么？最后要讲，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这边能够找到什么？属灵的同伴，属灵同伴，我们非常非常有这样心来跟弟兄姊妹做属灵的同伴。好，我们虽然孤独，但是呢，只要有属灵同伴，就会怎么样？就会不孤独。盼望神借着今天他的话语，让我们看到耶稣这位100%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世上他是怎么样过他的敬虔生活，怎么样过一个孤独的生活，怎么样又过一个不孤独的生活。愿神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到敬虔的实际里面去，好不好？让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话语，让我们了解你在这世界上面，主，你为了我们的罪，主啊，上十字架。这条道路当时没有人能够明白你，没有人能够认识你，我们想到你一定是非常孤单，但我们也感谢你当时有这么样的一位爱主的玛利亚在那个地方 抓住最后的机会，把香膏抹在你身上，主让你得到了一点点的安慰。主啊，愿意我们都能够像玛利亚一样，能够抓到这个机会，能够在适当的时机把我们自己来奉献给你，让你的心能够得到心满意足。主啊，让你在这孤单的世界里面，主啊，让你不孤单，因为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在这边求你赐福我们在这边的教会，赐福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你的呼召，能够在一起来侍奉你。主，我们就是被你呼召，我们要彼此来做属灵的同伴。主啊，求你将这样子和平，将这样的爱来充满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让我们能够在这孤单的道路上面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爱护，是吧，彼此的激励，让我们一同在这属灵道路来过敬虔的生活，是吧，以你